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给全球经济造成重创。许多专家认为，此次经济衰退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严重，甚至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么，目前的经济衰退会持续多久？我们如何从新冠疫情中实现可持续、绿色的恢复？联合国和多边主义在当前的危机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联合国22日发表了题为《恢复得更好：经济和社会挑战与机遇》的政策简报汇编。包括报告撰写者在内的10余位来自联合国经济学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当天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线上讨论。请听张丽的报道。
这份由7名知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呼吁以更好的税收合作、更好的数字接入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为出发点，应对目前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同时利用危机所带来的机遇。报告撰写者之一、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指出，此次经济衰退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其撰写的章节中提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应遵循其在技术和工业升级方面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优势就是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如果按照自身优势发展技术和工业，那么将带来最多的就业，并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Let me highlight 2 points about recovering better from this COVID-19 pandemic.
有关从新冠病毒病大流行中更好的恢复，我想说2个观点。第一是合作，包括国际合作以及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合作。就像副秘书长所说，除非每个人都安全，否则就没有人是安全的。因此，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展开合作来遏制疫情，而且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找到疫苗，并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疫苗。否则，我们将无法防止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的爆发。我们还应支持低收入国家，包括进行债务重组，甚至提供直接的预算支持，以防止因封锁等措施而引发的人道危机。此次经济衰退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因此这样的国际合作对于从危机中重建至关重要。新冠大流行终将结束，在危机之后，我们需要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此，我们需要遵循一些可以带来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结构性转型的理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全球面临的一大挑战是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危机，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新冠危机让人们认识到供应链并不具抵御力，这使得各国非常脆弱。不过，他有信心，全球能够恢复得更好。
I think that the world post-COVID-19 is going to have a very different architecture.
新冠后的世界将出现一种新的架构。无论是谁入主白宫，无论各国的情况如何不同，新冠造成的经济下滑将是非常深重的，甚至比大萧条还要严重。此次经济衰退更强烈、更迅速。在新冠之前，世界经济局势就并不乐观。今年1月的世界还充斥着不平等，是一个被化石燃料主导的肮脏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向绿色经济、知识经济和基于种族和社会经济正义的经济模式转型，这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退回到今年1月的那个世界。世界各国政府需要大力介入，创建一个新世界。当我们走出新冠疫情时，这将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世界。我们已经吸取了很多教训，在应对疫情中，有的国家做得很好，有的做得很差。这之间的差别是，做得好的国家大体上对政府有着高度的信任和高度的社会团结，他们相信科学和专业知识，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40年来，国家的作用被抹黑，这意味着一些国家的政府无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重建时，我们要重新思考国家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指出，国际社会也需要利用一些机制，比如特别提款权、 创造新的来源，为发展中国家注入流动性。他指出，税务改革在此时更为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有限的资源，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更公平的税务结构。在通过更包容并加强多边主义确保可持续复苏的讨论中，智利经济学家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表示，要让多边主义回归，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各国就新冠大流行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定。第二，联合国及政府、学术界、民间社会应讨论每个特定的国家如何行动来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Multilateralism is under tremendous strain, has just been said by Mrs. Maduro.
多边主义正面临巨大的变化，我同意这一点，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来恢复多边主义，以及如何利用联合国机制来解决多边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多边主义的主要遗产是各国达成一致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现在可以为之展开行动。我们将拥有怎样的复苏？这样的复苏可以帮助实现17个可持续目标中的哪些目标？我们需要从公共和私营部门获得的投资将如何解决这些发展目标？换句话说，我们能否通过一些拉丁美洲的区域融合，利用哪些元素来实现发展目标？第二，大流行将在未来持续，病毒将发生变化，但它还是会再次出现。我们能否拥有一种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协议，就像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协定一样？这一国际协定可以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并且每年也可以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不同的病毒再次袭击社会的情况。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梅利特·杰诺就加强多边主义和解决当前挑战提出了5点建议。他表示，首要问题是保持开放的贸易体系。
First, I see multilateralism is under tremendous strain, a major shock by the pandemic, a deep recession, global trade.
在经济增长放缓、民族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多边主义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的情况下，全球贸易明显大幅下降。新冠大流行进一步显示出我们是如何相互连接在一起。我们的供应链是如何的脆弱，以及我们缺乏前瞻性的规划来缓解冲击。因此，我认为目前的优先事项是保持全球贸易体系开放。第二，现在似乎是地区或通过自愿联盟采取务实、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时候。第三，利用数字工具来支持贫困人群很重要。第四，多边机构可以通过配置资本来发挥其巨大效用，比如最近暂停官方债务的偿还。我们需要考虑流动性对于新型市场的可获得性，比如发达国家的央行或其他获得流动性的纽带，这非常重要。最后，在健康领域，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方法进行跨国合作，并考虑到分配和供应的问题，这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e recent suspension of official debt services.
此外，佛得角前财政和计划部长克里斯蒂娜·杜阿尔特、发展问题专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戈什、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以及巴西前环境部长伊莎贝拉·特谢拉等各界人士，也就如何更好地恢复各抒己见，踊跃建言献策。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